各位早安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今天我们要读希伯来书八章七到十三节。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势力才能，也不是靠自己的方法与知识，乃是靠你的灵来读你的话。愿你引导恩待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今天我们第三次灵修希伯来书第八章，也是第八章的最后这一大部分。在这一部分啊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了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、三十三节和三十四节，这是整个新约圣经中引用旧约最长的一段话。这一段话呢，也是特别的意味深长，值得我们细细的来默想和咀嚼。我们要理解这一段经文啊，特别要来理解作者他的用意，是在说为什么新约是上帝更美的应许，而这应许呢，今天已经成就在每一个愿意领受的新约百姓的心灵深处。而这样的果效怎么做到的？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在真帐幕里做大祭司，他所献上的更美的祭物产生了这真实而有益的果效。这样的思路我想还是非常的清晰，只不过呢，我们在理解作者处理旧约与新约关系的时候，会有一些难以把握之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稍微梳理一下。作者呢说，前约若没有瑕疵，就无处寻求后约了。我们伟大的上帝怎么能弄一个有瑕疵的前约呢？这里的关键在哪里啊？关键在于人软弱失败，人不知道自己没有能力来以顺服回应神的约定，还以为自己完全能做得到，结果呢，就致使前约啊有很多的瑕疵，有很多的缺点。因此呢，上帝才另立新约。这失败不是神的失败，而是人的失败。因此呢，主指责他的百姓说了这一番话。这一番话呢，是耶利米先知啊，在犹大国处于最危机的时候讲的这一番话。那个时候北国以色列已经灭亡了，犹大国呢也是岌岌可危，因为呢外邦人已经兵临城下，巴比伦的铁骑随时要踏平整个耶路撒冷城，也可能要拆毁圣殿。耶利米先知呢，在这样的完全的漆黑一片的时代和混乱破败的世界上，来指责圣城和圣殿说，我们不要指望这个来保护我们，我们要出去投降，要为掳掠我们的君王和被掳掠到的地方求祝福。因为呢，上帝是借着掳掠来管教，但是在掳掠中仍然有上帝流泪所撒的种，必然会欢呼收割。因此这欢呼收割体现在哪？就是上帝会炼尽他的百姓，让他们不再拜偶像，并重视上帝所立的另外一个约。因此日子将到，上帝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。你听，在这里上帝不只包括犹大家，也包括以色列家。上帝呢明确地说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。这里我们看到上帝是拉着 以色列的手，领他们出了埃及，并借着摩西做中保，来与他们立下了摩西之约。这摩西之约为什么会失败呢？在这里就给出了原因，因为他们不恒心守上帝的约，上帝呢也就不理他们。当然在这里不少人说啊，这是不是告诉我们摩西之约就是工作之约啊，人借着守约顺服最后换得永生呢？当然不是这个意思，摩西之约仍然是恩典之约，因为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，是上帝先拉着他们的手，领他们出了埃及，从为奴之家出来，然后再与他们在西乃山立约，赐下了律法。因此呢，上帝是希望他们以遵守律法来回应上帝这莫大的恩典。但即使是这样，以色列人仍然失败，他们呢仍然没有以顺服和尊重神的约定来回应神那拯救浩瀚的恩典。因此呢，上帝才指责他们是根本不认识神，也根本不尊重和信靠神。所以呢，在这样的时候，上帝借着耶利米先知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。在这里的以色列就包括神的全部的旧约选民，而这旧约选民做了新约的一个圣约群体的代表，所以这里的以色列家就指向新约的教会了。所以呢，上帝与新约的教会所立的约乃是这样。在经文中有三个方面的特别的应许。第一，上帝把律法放在新约百姓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神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神的子民。第二，他们个人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弟兄，他们从最小到至大的都必认识神。第三，上帝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这是三个方面特别有力的应许。那这三个方面的应许意味着什么？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，你有没有去深入的想呢？在这里啊，我们要明白，上帝把旧约和新约对比，不代表就说旧约的人就心里边从来没律法，也不代表说旧约的人从来就不认识神，也不代表说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就不宽恕他们的不义和罪愆，就没有任何的恩典中的怜悯与赦免，不代表就是这样，而是意思说在旧约的时候跟新约比就似乎等于没有，而新约所带来的特别的恩典是格外的强烈与深厚。所以呢，在这种对比中，我们就看到在旧约的时候啊，旧约百姓对神的律法的认识是模模糊糊的，他们呢很容易把神的律法只是变成外在规条而已，并没有真正的放在心里。但是到了新约，上帝的圣灵集中火力的动工，攻击人心里的顽梗，使人完全的更新，从而神的律法呀，就仿佛完全的刻在了心灵深处，他们的内心深处就甘心乐意来遵守神的律法。在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哈，有一位妈妈曾经抱怨，她说自己家的男孩子每天都嘱咐她要梳好头发，穿干净衬衫，穿上干净的鞋，也就是把鞋啊给擦一下，然后呢穿上干净的鞋。这三个方面也许可以说是律法吧， 这个妈妈就写在这个孩子的床头，贴在卫生间，两个地方都不断的提醒。但是呢，这一个男孩子还是不按照妈妈的提醒做，好多年都是这样。但是忽然有一年，这个孩子改变了，他自己来这个梳头，穿干净衬衫，把鞋擦干净。哎，这个妈妈就奇怪，什么时候这个儿子都不用提醒了，竟然主动的甘心乐意的去做，尽管卧室里边卫生间的纸条都已经没了。他为什么去做呢？因为啊，他恋爱了。过去妈妈不断的说，你要梳好头，穿干净衬衫，把鞋擦干净，否则呀，人家没女孩子爱上你。但是呢，今天这一个恋爱的对象清楚的在他心里出现的时候，他也甘心乐意的来守这个律法了，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守这个律法。所以跟旧约比，新约上帝把神的律法放在新约百姓的生命深处和心灵深处，他们因着看到了主耶稣基督这一位新郎，于是呢就心里动了神圣的爱情，以至于他们就甘心乐意的来快跑追随，并能够甘心乐意的来遵行神的律法，因为他们的关系更新了。以前呢只是模模糊糊的说要恋爱，但是今天却有一位真正所爱的人，他们建立了盟约的关系，因此愿意在这盟约更新的关系中来守着回应神的律法。第二个方面就是对神的认识。旧约当然有对神的认识，但是这认识呢，因为基督还没有来，所以也是模糊的，以至于神常指着他们说，连牛驴都认识主人，但是以色列却不认识主人。但是到了新约，主耶稣来了，主耶稣也说认识永生神和永生神所差派的耶稣基督就有永生。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在这里的认识并不只是模糊的外在的头脑的认识，而是内心深处直接的个体的普遍的认性。这样的认识是一种生命深处的经历，就像在就业的时候，好比透过一个人的档案来认识一个人，到了新约就好比是跟这个人直接交往，从而能真的位格性的更深的认识他。在这种对比中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到了新约啊，圣灵会动工，让我们借着神的话来更深的与神相交，与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相交。所以我们的读经并不只是读经，而是与一位活的神相交流。人呢都可以去认识这一位神。当然今天新约时代最终人还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，也就是我们已经有了这实际的经历，但是呢这经历还没有最终得到完全的成全。当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，这一切必然的会完全成就。第三个方面就是上帝应许要宽恕百姓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这里是指主耶稣的赦罪是完全彻底的。因此呢，借着主耶稣做中保和担保，新约的百姓就更深的享受神的恩典、慈悲、接纳和怜悯。在这样的对比中，我们看到旧约的弱点就凸显出来，因为旧约的祭司本身不能完全，他们也被罪和死所困扰，而旧约的祭司他们处理罪 面对罪的时候，也是有限的、暂时的来除罪，并不能永恒完全的和彻底准确的来处理所有的罪。因此呢，我们就看到跟新约比，旧约就过时了，而且呢，渐旧渐衰，就必快归无有了。这里呢，也是指向整个旧约的献祭制度，因着主耶稣一次献上成全直到永远，其实已经渐旧渐衰了。人的认识是有个过程，本质上性质上已经过时废弃了，但是呢，在人的认识上是渐旧渐衰。人呢，也许还到圣殿献祭，但是呢，最终这一切要归于无有。如果我们想到公元70年，也就是再过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了这话几年之后，圣殿就废了，献祭就不再举行了，我们就更惊叹作者所说的何等准确而奇妙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借着耶利米先知立下的新约，让今天的我们都带着新约中来认识独生的神的儿子，并能够借着新约的中保来更深的认识上帝。天父，谢谢你所做奇妙安排，愿你刻在我们心灵深处的律法指引我们过成圣的生活，让我们靠圣灵得生，靠圣灵得胜。谢谢你。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